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三月获知25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离世，屡遭迫害，河北唐山法轮功学员孙立再被网判九年，曾遭11年冤狱，广东湛江法轮功学员吴海波再被网判五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3年3月获知，又有2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之前已经获悉，2023年1至3月已有6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以下是3月份获悉的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的部分案例。四川绵阳市法轮功学员廖光慧于2020年9月被网判三年，后被秘密劫持到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在那里被中共迫害成了植物人。2022年7月20号，监狱用救护车还有一辆警车把被迫害成植物人的廖光慧送到家中，家人才看到廖光慧被迫害的真实情况。他头部的右侧做手术后还有一块头骨没有安上，凹进一个碗大面积的深坑，身上插着三根管子，全身僵硬。家人不知如何护理，又将廖光慧送到医院。廖光慧家庭经济困难，无法支付医院的费用。廖光慧住院很短一段时间后，就又被家人接回家中护理，于2023年3月23号凌晨含冤离世，终年70岁。黑龙江哈尔滨市依兰县法轮功学员费淑琴2013年被绑架构陷，非法判刑13年，于2023年2月16号下午2点左右在黑龙江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77岁。山东省青岛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素桂花被非法抄家、绑架、构陷，于2019年3月被市北区法院网判九年，被勒索3万元，并被非法停发退休金。因为身体健康状况等原因，素桂花被监视居住。在高压下，素桂花于2023年2月7号早晨在家中含冤离世。四川攀枝花市米易县法轮功学员朱兆杰先生曾遭冤狱超过十年，在狱中遭受各种酷刑迫害，并遭社保局非法停发养老金，于2023年2月21号离世，终年69岁。据明慧网报道，河北唐山市法轮功学员孙立被非法判刑九年，已被劫持到冀东二监狱。据知情人透露，孙立自从被迫害至今，坚持修炼法轮功，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监狱不让孙立打电话、购物，不让见家属。孙立是原唐山钢铁公司职工，修炼法轮功后，原本歪的鼻子不知不觉中正了过来，并且身心受益。因此，孙立开始把法轮功的美好传递给身边的有缘人，希望更多人受益。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孙立因坚持信仰、传播真相，多次遭受迫害。2010年，孙立因传播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劳教一年。2017年5月7号，孙立在玉田县大安镇集市上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遭人诬告，被大安镇派出所及玉田县国保警察绑架。2018年1月24号，孙立被玉田县法院非法判刑一年两个月，并被唐山钢铁公司非法开除。2020年5月31号，孙立在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家中被唐山市东窑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2020年11月13号，孙立被路北区法院网判九年。据明慧网报道，广东湛江市法轮功学员吴海波于2022年3月初 被霞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和新村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于2023年3月24号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5000元。此前吴海波曾遭非法劳教和两次冤判入狱，累计被非法关押迫害长达11年，遭受多种酷刑折磨。吴海波是原广东湛江市外加济制药厂技术员，吴海波曾患有12指肠溃疡、鼻炎等疾病，久治不愈。1996年初，吴海波开始修炼法轮功后，疾病不治而愈，无病一身轻。吴海波努力以真善忍为原则对照自己，工作中认真负责，家庭和睦。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因坚持信仰，吴海波曾屡遭中共迫害。2001年4-5月间，警察企图在吴海波工作单位绑架他。吴海波在工友们的帮助下走脱，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2001年底，吴海波回湛江时被国保绑架，后被劫持到臭名昭著的三水劳教所非法劳教2年，曾遭牙签插手指甲等酷刑迫害。2007年4月，吴海波又被霞山公安分局国保绑架。2008年1月，吴海波被霞山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后被劫持到广东省阳江监狱迫害。2015年12月4号，吴海波因向两院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再被霞山区公安分局国保绑架，劫持到霞山看守所。2016年6月，吴海波被霞山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吴海波上诉到湛江市中级法院，2017年1月被非法维持冤判。吴海波后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遭受严重的肉体和精神摧残，包括被强迫蹲军姿、剥夺睡眠、不让上厕所和被监狱警察指使囚犯折磨、手臂被打断等等。2022年3月5号，吴海波再被霞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和新村派出所警察绑架，并于3月24号被赤坎区法院枉判5年，被勒索5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希腊游客鞠躬致敬；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弘法，民众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功因使人身心健康、道德回升，弘传世界各地，在全世界受到人们的欢迎。3月25号，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在首府普罗夫迪夫举办弘法讲真相活动，受到民众关注。一位年长的希腊女士跟着旅游团到当地旅游，当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的祥和场面，她便走到学员面前鞠躬，一连鞠了好几个躬，表达敬意。在前面练功的学员向这位女士核实回礼，他脸上露出兴奋的表情，依依不舍地离开。两名普罗夫迪夫音乐学院的学生接下了法轮功学员递给他们的真相小册子，阅读后，他们想了解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说，1999年，法轮功修炼者人数近亿，超过中共党员人数，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出于嫉妒和恐惧心理，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塔斯科和托多两位年轻人来到法轮功学员的信息台前，其中一位说，他了解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残酷迫害，以及他们被活摘器官的真相，也知道中共企图通过各种方式征服世界。 他还问道，江泽民不是已经死了吗？现在谁在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告诉他说，迫害仍在继续，中共从他产生之日起就与正义和善良为敌，以镇压为手段，以谎言为掩盖。两个年轻人专注地听着，并在要求解体中共的请愿信上签了字。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3月20号，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理工大学附近练功，传播法轮功真相。路过的民众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们向过往民众赠送介绍法轮大法信息的传单和小莲花，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能够帮人改善身心健康的古老修炼方法，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人们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实践，就会极大地提高生活质量。一名年轻男子路过时接下一张真相传单，不一会儿他折返回来，主动在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征签表上签名支持反迫害。一位先生得知法轮功学员不接受捐款，在全世界范围内义务交工，立即询问交工班地点，表示要去学练法轮功。3月25号，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又来到布加勒斯特中共大使馆前进行和平抗议，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将近24年的残酷迫害。一些民众经过时与学员交谈，了解真相。一位年轻人接过传单后，询问了许多有关信息。当得知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后，他真诚地希望可以尽早制止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08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中升华，降真相救人》，作者河北道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7号。我是1996年得法的道法弟子，通过写稿总结一下自己的修炼过程，找出不足再精进。我下面从被法、学法和降真相救人两方面说一说。一，在被法中修炼升华。作为一名老大法弟子，深知学好法的重要性。在99年迫害前，很多地区或个人大法弟子都曾掀起过学法被法的热潮。迫害以后的这些年，师父多次谆谆教导我们学好法，弟子们也把学法作为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的重中之重。我是在明慧网发表的关于被法的交流文章的启发下开始下决心被法的。记得我是从2016年开始被法的，因为我从小就是那种不爱背书怕背书的那种人，看着300多页的《转法轮》这部大法书，心想我能背下来吗？试一试吧，能背到什么程度就背到什么程度吧。当时别说被法了，学法状态都出现了瓶颈，学法时犯困，有时半小时过去了也没读两页，更背不了几句，感觉我与法之间好像被一层膜隔着，太难了。我几度想放弃背法，我反思自己，这不是膜在干扰吗？有一次给师父敬香时，我就求师父，当时脑中闪出四个字，你要求真。我有些发懵，难道师父说我没有真修？ 觉得自己三件事都在做，修得挺努力的呀。后来我又悟道，我学法背法状态这么不好，这不是真我，是假我呀。真我是想把法学好，把法背下来，才能更好地修好自己，同化大法，才能更好地讲真相，救人。假我是人的观念障碍，是人的懒惰的思想，还有其他干扰，甚至包括另外空间魔的干扰，他们不愿让我学法、背法、得法啊。思想清晰了，正念就坚定了，我行，一定能行。我想就像老牛拉车一样，不管多慢，也要一步一步前行。于是我就背一句，默写一句，不求速度，只求真心，坚持不懈地从一句一句到一个自然段，从一页一页到一个小节，从一小节到一章节，从一章到九章。一本《转法轮》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背完了第一遍。用这种方法，我又背了第二遍《转法轮》和《经济要旨》一至三册。2018年10月，我开始第三遍背《转法轮》，没想到有段时间又背不下去了，脑子像被锁住了一样，困魔更是抓住我不放，经常是一天连一个自然段都背不下来。我仔细向内找，发现最近冒出来不少的人心，急躁心、求进度心、干事心、完成任务的心，还有显示心。因为我背法时总是背熟一段，默写一段，可是现在急躁心起来了，还没背下来就着急抄写求进度。我还把抄好的法拿到学法小组，美其名查对是否有错字，实质是向同修们显示自己，看我抄得多好。同修夸我时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修得不错，这跟当年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炫耀自己的要饭碗有什么不同？现在想来真是汗颜。我抄得再好，能证明我修得好吗？我即使纠正了自己的做法，而且在常年背法中更注重对法的理解上不断提高。2019年9月末，我开始与同修们一起背法。我们首先背了红银，10月下旬开始背转法轮，先是个人在家背，集体学法时分自然段背，一人背，其他人听看，错了及时纠正，背熟一段再背下一段，同时切磋对法的认识体会，做到了互相促进，比学比修。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背诵和默写或抄写转法轮七遍了。在抄法背法中，我不断有新的领会，新的收获，对法的理解不断加深，有时真感到大法在我面前展现了一层又一层的法理，奥妙无穷。他那博大精深的内涵起悟着我的思想境界不断提升。我深感背法的过程真是一个修炼自己的过程，更是一个升华的过程。第二部分，讲真相救人。我悟到讲真相救人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之一，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下面从几个方面说一说自己这些年来讲真相救人的故事。一、利用工作平台讲真相。我今年70多岁了，因有一技之长，退休后一直被一家私企公司聘用。我们修炼人的真诚、善良、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品格，使我赢得了公司老板的信任，员工们的尊重，为我讲真相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较固定的老员工大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2015年诉江时，员工们纷纷签名，有许多用实名支持控告江魔头。公司属于服务行业，人员流动量大，且工作点分散，不断有新人出现，有的三个月试用期未满就走了。我尽量利用各种机会，如抽时间到各店转转，遇到新来的就主动与其交谈，借机讲真相。还有每年年会、集体出游，都是我讲真相救人的好时机。我有一个较宽松、独立的工作环境，我的顾客大多是回头客，各种社会阶层的人都有。我基本上属于点名服务，顾客都对我有一定的信任度。我把我的工作环境视为师尊赐予我的救人平台，尽量不错过有缘人。顾客少时，我尽量将真相讲明白，让人真正明白真相，得救。 有的顾客成了朋友，主动找我要真相资料、挂历、光盘等，还有的找我帮助请大法书。但有时顾客多，没有时间讲真相，我就将真相资料给顾客，简单说一说，让顾客拿回去好好看。有个别的顾客碍于面子，当面接受，可回头就交给了店长，让店长退还给我。也有当面拒绝不听真相，不要资料的。还有个别的老同事、朋友，为了我的安全说我，好，你就在家练吧，别见谁都给资料，劝人家退档。也可能是他们知道我被迫害过，被关过看守所，进过洗脑班吧。可他们也知道我修炼前是个病秧子，修大法后身心健康，退休了还继续工作，见证了大法的美好。这里想讲个小故事。2020年夏的一天，原工作单位的一把手来电话预约，我为他准备了酒瓶等真相资料。见面后，我真诚地感谢老领导在位时顶着压力保护我单位的大法弟子。当时有位同修被公安非法关押，上级单位让给予开除，他拖着不办，找机会帮其办理了买断工龄。另一位同修也被非法关押，他多次出面要人，以不可缺少的技术顶尖人才加以保释。那时老领导曾说过，咱单位要是多些像你们这样的练功人多好，我这头就好当了呀。他后来得了癌症，很多人以为他这一劫难逃，可他却奇迹般的康复了。回忆起过去的事，我感慨地说，是因为你保护大法弟子得福报了呀。我又为他专门准备了真相资料，他高兴地接受了，并表示回去后一定好好阅读。二，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一，利用手机对答讲真相。一段时间我参与了用手机讲真相，除了用几部手机交替打语音电话，我还直接采用对答，也劝退了一些有缘人。记得有一个电话我打了五六次，他才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之后他还要帮助他的一些朋友三退，我告诉他三退必须是本人同意才行。没想到没过多少时日，他给我发来了16个人的三退名单。还记得一天上午我上吐下泻，不知跑了多少次厕所，可约好了下午与同修一起出去打真相电话。我到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加持，结果下午我一次也没有拉吐，而且那天下午讲真相效果非常好，接听率高，接听时间长，劝退的人数也比平时多，一小时内连续劝退四人，真是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二，与同修配合讲真相。我先后与 ABC 三位同修配合出去讲真相。与 A 同修配合时，主要是 A 同修讲，我发正念，我以谦和的心态向同修学习，我们配合得很好。与 B 同修结伴时，主要是我讲， B 同修发正念，我俩配合的也比较默契。例如有时我讲真相时对方不接受，有的马上表现出很排斥，可一会儿突然180度大转弯，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听完了马上同意三退，还表示感谢。我知道这是同修配合发正念，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的结果，才导致他本性的一面为自己做出了明智而正确的选择。与同修 C 配合时，他讲我发正念，我讲他发正念，开始还行，后来我对他产生了埋怨心，嫌他太磨叽，就提议出去后各讲各的吧。结果不顺利的事情就出现了。一次我俩去一个商场讲真相，很长时间我看不到他的身影了，我就楼上楼下到处找他，找不到他也没心思再讲了，就到商场外等他，很久他才出来，我强忍着没跟他发火，可心里那个怨啊。再次出去，我给路口一个男子讲真相时，他不带好气地说，你练法轮功吗？快回家吧，别给家人找麻烦。我有点怀疑他是便衣警察，心里有些不稳，不想再讲了， 就叫 C 同修走，可他还给另一个人讲，我心里又怨上了。这时见两辆警车突然停住，下来四五个警察把我们团团围住。我当时一惊，有些心慌，赶紧镇静下来，求师父救我们，发正念解体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他们一直追问那个听真相的小伙子，问我们给他讲什么了。小伙子说，他们就是讲让我做好人，孝敬父母，善待妻儿等等。僵持了一段时间，一个警察，好像是他们的头，说，你们是信耶稣的吧？走吧，回家吧，别再到处乱跑了。我在心里说，谢谢师父为弟子化解了磨难，弟子一定记住这次深刻的教训。将真相救人是最神圣的事，必须正念正行，但有任何人心执着都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危险至极呀。三，那你就是我该救的有缘人。记得去年秋季的一天，我走到一公交车站时，一男子正坐在候车椅上等车，我立即拿出真相资料递给他。他说，老太太，你知道我是干啥的？我就在斜对面上班。我当时就想起，斜对面不就是公安局吗？而且听同修说过，公安局周围便衣多。我当时正念很强，心想，我今天碰上了，那你就是我该救的有缘人。我沉着地坐到了他旁边的椅子上，面带微笑地说，警察更得明白真相，保平安。我见你面善，你一定是位孝子慈父吧。他一听高兴地说，老大姐，你真有眼力，我是出了名的大孝子。于是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他如何孝敬老人的故事。我一边发正念，清除他背后干扰他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同时发出一念，现在得听我讲。待他稍有停顿，我马上说，你叫我大姐，那我就称你小弟吧。你可知道，你们公检法司参加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有多少遭恶报的，丢官坐牢，甚至有的丢了小命。为了你们的父母妻儿，你可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啊。你们都是体制内的人，邪党的暴政贪污腐败你比我知道的多。为了挑起全国人民仇恨法轮功，他们还自编自演了天安门自焚1400例伪案。更邪恶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警察的天职是惩恶扬善，参与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天理不容。现在规定办案终身制，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红头文件，你们可不要给人家做替罪羊啊。贵州省的藏字石道破天机，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是天意。老弟，你是党员吧？他点点头。大姐劝你退出邪党，不给他陪葬，就给你起个祝平安化名，帮你退了吧。他说，祝平安好，谢谢。我说，咱们姐俩有缘，今天碰上了。他说，是有缘，我平时都开车，今天中午喝了点酒才来等公交车。我接着说，姐还告诉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危难时成念这九个字，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你如果能利用工作之便保护大法弟子，定会得大福报，因为法轮功时佛法修炼。我让他把资料装好带回去给家人看，让家人都明白大法真相，保平安。他将资料放入内衣口袋里，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注意安全。我真为这个生命得救高兴。四，巧遇有缘人做三退。2022年5月1号的假期中的一天，我准备出去讲真相，一看天气预报高温36度，心想这么高的温度外面能有几个人，又想昨天已跟师父说了今天要去讲真相，说到就要做到，再热我也应该去。我走出家门去哪儿呢？公园商场都得用手机扫码，那就去绿化带吧。一到那里，我就看见两个母亲带孩子在荡秋千玩。我递给了两个母亲真相资料，并给他们讲真相。其中一个母亲高兴地退了团队，他的儿子跑过来说也要保平安，我又帮他儿子退了队，还送给了他们护身符。儿子高声念起来，他母亲说，快谢谢奶奶。另一个母亲也接了资料，认同大法好，说回去好好看看资料。 顺着绿化带向南，我来到一个路边公园。呀，这里的游人还真不少。我庆幸自己没有躲在家里，错过救人的好机会。我边走边向游人送真相资料，找机会讲真相，劝三退。带去的十几本真相册子都发出去了，给十来位游人讲了真相，有七人做了三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背法学法中提高，广传真相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英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9日。我是1994年得法的学员，虽然大法的事干的也不少，但由于长期学法不入心，实修跟不上。修炼基础就像建在沙滩上的城堡，但建事虽然也在做，总觉得有一堵厚厚的墙在挡着，让我不能彻底同化法，知道自己已处于危险的边缘，一只脚已经踏空，总想改变，可精进两天又不行了。慈悲的师父不想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就用另一种方式来帮我提高了。我们小区有一位同修 A， 因为他是上班族，几年来大多是独修状态。那天他来找我，想让我给他找学法小组。原来他被外来邪恶因素与思想业力干扰得很厉害，脑袋昏昏沉沉，整天处于失眠、焦虑、紧张的状态，身体状况也很糟糕，严重地影响了正常工作。不得不休假在家调整。他急迫地想摆脱这种状况，可自己在家看书学法干扰很大，看不进去。于是他找了我。我考虑到其他学法小组只是通读学法，并且时间很短，不适合他这种状态。只有背法才能破除邪恶对他的这种干扰。在这之前，我已经开始与 B 同修背法了。B 是99年得法的大法弟子。20年来，我们一直在一起讲真相、做项目，配合得很默契。也许因为在一起相处的太久了，彼此间加重了同修情，几乎无话不谈。在一起学法，有时候就不能严格要求了，学着学着就聊起天来了。虽然谈的大多是法理、心性上的交流、讲真相项目等，但有时也不休口，议论同修存在的问题。当然都是常人在说常人了，自然提高的速度就不快。A 加入了我们的背法，开始时只是一周两三次，后来 C 同修知道后，也加入了我们的背法小组。大家尝到了背法的甜头后，为了尽快的提高，就把背法时间增加到了一周六次，因为我们都不上班。C 是青年同修，少年时随母亲得法修炼，长大后结婚生子做生意，做生意是非常辛苦的，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回到家已是精疲力竭，渐渐地放松了学法修炼，慢慢地就滑入了常人的大染缸中。但大法的根却深深地扎在了他的心里，从未动摇过。十几年生意场中的名利拼搏，财富增加了，但内心却很空虚迷茫。最终他认识到，红尘中的一切只不过都是过眼烟云，唯有修炼返本归真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 于是他转让了生意，重新走回大法修炼中来，想尽快地弥补荒废了十几年的修炼时间，所以一上来就非常精进。两位同修急迫地想修炼提高的心态和对师对法的虔诚让我深深地震撼，我立刻意识到自己这么多年来实在是太安逸了，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才导致了今天的懈怠状态，是师尊借他们来拉我一把呀。C 同修很直率，一来就指出了我们学法中存在的不足，我们立刻归正，并严格要求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背法，不知不觉中大家的心性都在快速的提高着，同修间有了心性摩擦，大家都能自觉地对照法向内找，归正自己，别人指出存在的问题，也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并改正，整个背法小组变成了一个实修的环境。 A 的身体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善，脸色由原来的暗黄变得白里透红，重新开始上班工作了，但他们单位不景气，工作上没什么事，他不想错过珍贵的每天背法时间，就向领导申请半天工作时间，领导爽快地答应了，这样他又每天都能参加集体背法了。他说他这段时间经常做梦，梦到自己在往上飞。 B 在对待不修炼的家人与各种矛盾时扩大了心的容量，对他人也更能体谅与包容了，而且在学法中也不断地悟到新的法理。 C 更是很快找回了修炼如初的状态，精进地走在救度众生的正法之路上。在我背法后，不知不觉中思想业力也消去了很多，从来不会闲暇的大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不再浮想联翩想入非非的编故事了，执着心也在慢慢的消去。一次，一位同修来我家串门，他走后，母亲同修说，看人家修得多好，白白胖胖的，脸色也红润。哦，我很不服气，刚要反驳母亲，说出同修修炼中存在的不足，便立刻意识到这是妒忌心在作怪，到了嘴边的其他话，马上咽了回去，并发出一念，灭掉这个妒忌心。在这之前，却不是这样做，有时明明知道这是看不起同修的妒忌心，但还是管不住心，刹不住嘴，不吐不快，人为的滋养着邪魔，过后又后悔守不住心性，长此以往，总是这样明知故犯地反复着，现在不一样了。大法熔炼着每一个人，大家也都把自己融于法中，越背越喜欢背，越背越想背。背法中，我感到被师尊慈悲宏大的能量场包容着，从宏观到微观，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喜雀跃，就像刚刚得法时特有的满足与幸福。我知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把我拔起来往上送，我心里充满了对师尊的无尽感谢。通过背法，我找到了挡在我和法之间的那堵厚厚的墙，那就是思，就是那个旧宇宙生命的那个为思为我的根本属性。我相信我定能在今后的背法与实修中消去它。我们知道单纯学法背法，自己提高不是我们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我们大法弟子神圣的使命。大家达成共识，在大劫到来之前救下更多的众生。鉴于大陆疫情期间的情况，我们决定大量铺发真相资料。我和 B 本来就是资料点， A 和 C 也购置了打印机，很快也开了小花。我们每个人根据各自的情况随机发放。A 在下班回来的路上，在沿路的小区里爬楼挂门吧。B 学完法，就随着下班回家的人群，进入平时不易进的小区与平时场所的单元楼，逐户发放。C 是开车组，对各处地下停车场非常熟悉，就选择在那里坐。 我大多是在晚上不定期的在各楼区、马路边、酒店门口汽车挡风玻璃、门把手、自行车筐里发放。除了个人自由发放，我们还两两结伴，相互配合，在高档小区、在郊区农村，把大法的福音散播在每一个角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与加持下，正念正行中，我们每个人都做得非常顺利，几乎没有遇到过什么麻烦。我居住的小区对面是省级重点中学，学校建筑面积很大，三面环路，学生人数众多，并且都是来自全市及省各地的尖子生。在邪恶对学生的控制也是严酷的，令人窒息。从学生到老师都中毒很深，很多人对大法不认可。有同修给此校学生讲真相、送资料，学生竟然把真相资料上交给政治老师，老师却告诉学生，再遇到这种情况可直接打110举报。我决定在这个周围重点铺发真相。学校的主门在东边大道上，南道边是侧门，西道则是后门。走读学生们的自行车，除一部分在校园里外，其余的都在南门和西门大道边的人行道上，各门都有保安把守，当然摄像头也是非常的多。初三的学生大约是下午6:30以后放学出来，高三的更晚一点。每天傍晚在各个校门口都有大量的家长聚集在这个地方接孩子，有开车的，有骑电动车的，每天这个时间段整个交通几乎是水泄不通，我就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发资料。我带了两包资料出去，每包大约50份小册子，以明慧特刊为主，共20几种，每份都夹有明慧周报、祝你平安、天赐鸿福、纵观天下等单章，每一份的内容都精心搭配，既有大法的美好，又有揭露中共罪恶及劝三退的内容，只要世人认真看，就能明白真相。我先把一包资料隐藏在马路边绿化带的灌木丛里，避开保安，一边发正念，一边在学生们的自行车筐里，在停在路边的汽车把手上、挡风玻璃上发放。身边行人经过，我也不理睬，只管做我自己该做的，发完一包再发另一包，发完西门又去南门。开始还有点心不稳，当发出第一份时，怕心就荡然无存，而且越发越快，越发越顺手。那天我顺利地发了2包资料，看还有许多自行车没有发到，我又回去把家中仅剩的几10份资料又全部发完了，时间总共用了1.5小时。后来我又不定期地发了几次，并把周边的小区也铺发了几遍，因为学生上学，在周边租房的也很多。有一次我刚发完资料往回走，看见3个男生围在自行车旁嬉笑着、调侃着，其中一个男生笑着说，我们该给警察叔叔打电话了。我知道他们看到了真相资料，但地上并没有被扔弃的真相资料，我相信他们回去会看。晚上吃完饭，我带上资料又出去了，在小区门口正遇上刚发完资料的 AC 2个同修，大家都在默默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兑现神圣的誓约。我还有很多的执着心没修去，我相信这些人心也一定会随着我背法同化法，会被大法融化掉。我们会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正法时间，多救众生，圆满跟随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勇猛精进，早日回家。作者山东大法小弟子法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1月29日。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今年九周岁了。我是2006年得法的，得法时我正好上一年级。自从我学法以后，身体健康，就没再吃一片药，也没再打一次针。有一次我发烧 39.8 度，妈妈就天天给我念书，我就躺在床上听着，过了一天身子就不那么难受了，又过了一上午，到中午就好了。还有一次我在拐弯处和一辆大自行车撞一起了，我倒在地上，立刻站了起来，心里想不会有事的。这一念一出，我连皮都没破。我的表妹给我许多提高心性的机会，但我很少守得住。有一次，她非得把我最喜欢的像弹簧一样的皮套拿走，我就不让，一下把她手里的皮套抢了过来。他可怜巴巴地走了，我站在原地反省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在这里，我真心地对表妹说一声对不起。一次，我中午放学下着大雨，一进家门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原来，今天妈妈给我做烤肉了。突然从门后窜出一个人来，我一看，这不是表妹吗？我就说，你来干什么？你家不是有饭吗？他说，你妈妈叫我来的。我又去找妈妈，妈妈说，今天中午下大雨，姨妈可能在单位不回来了，我就叫她来了。我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一声，就坐下吃饭了。过后妈妈对我说，孩子，你不喜欢妹妹，做什么都不理她，这不是同修与同修之间有间隔吗？我想了一想，同修之间有间隔是不对的，怎么能带着这颗对同修怨恨的心上天国呢？所以一定要把这颗不好的心去掉。有一次我和妈妈出去发真相资料，当时是晚上，我很害怕。妈妈就说，你在心里默默地念，请师父加持我，众神保护我，坏人离开我，神做事人看不见。于是我就念起来，也帮妈妈发正念。有的时候妈妈在前面走，我就去看看某单元的门开没开，开了我就打手势让妈妈过来，没开我就跑到妈妈身边接着走。从那以后，我和妈妈在出去发资料的时候就不再害怕了。还有一天晚上，我对妈妈说，我自己出去发一次行吗？妈妈点了点头。于是我背上小包，就来到了某单元。我先打开门，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于是我就边发边默念，不一会儿就发完了。于是我就出去找妈妈，找了半天，也没看见一个人影。 那时候又冷又饿，我刚想哭，又压了回去。我想到，妈妈在做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是在救人，我怎么能哭呢？我要乖乖的。突然，我看见一个人从一栋楼走了出来，啊，原来是妈妈。我跑到妈妈身边，悄悄地跟她讲了刚才的事。妈妈听了，说，这才是师父的小弟子，今后我要好好修炼，勇猛精进，早日和师父回家。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小聆听大法成长，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5日。我于2004年非常幸运地出生在大法家庭里，是从小聆听着法轮佛法一天天成长起来的。现在我已经是一名高中生了，在此我深深地感谢师尊对我一路的看护。我从小在外婆身边长大，外婆是1995年年中得法的大法弟子，自我记事起，外婆就带着我一起学法，教我读《转法轮》中的《论语》，还手把手教我写下《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此九字真言就深深地刻入我的心灵深处，伴随着我走过童年、少年，一直走到今天。我按照真善人的要求做一个好人，对待老师、同学，说真话，做善事，处事不争不斗，多谦让，凡事多为别人着想，按照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的教诲，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在与同学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不痛快的事情，每逢这时，我都想起师尊在《转法轮》中的教诲，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守住自己心性，无条件地向内找自己。从小学起至今，我时常配合外婆走街串巷，把一份份真相光盘、小册子发放到每个单元楼、小区的门把上、门缝里，利用我小孩不易被人注意的方便，每次都在师尊的加持下，很顺利地把真相资料发完。在外婆面对面向常人讲真相、劝三退时，我就在一旁默默地发正念，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及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我看到外婆说出来的每个字、每句话都是一朵朵莲花，在我眼中的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就拿学法这件事来说，在读《论语》时，每个字都是一个规整的万字符，每一句话都是一朵莲花，每位同修的身后都有一个佛的法身。当大家一起打坐时，天花板突然变得深邃无边，遥不可及，渐渐消逝在空中，取而代之的是一幅让我一生都难忘却的画面。有好多神佛坐在莲花上，围成一圈，窥探下方，注视着同修们。每位神佛都神情自若，看不出什么喜怒哀乐，但他们身边都有好多金光、万字符，莲花上有，空中也有，有些甚至还从空中缓缓落下，落在我的肩上、手上、转法轮上，慢慢地融入身体，融入转法轮宝书里。我喊道，外婆快看，天上有好多花，有好多法轮。晚上12点时，外婆在打坐发正念，我正睡在旁边，不知什么原因，我出乎意外地睡不着。一抬头，看到天空中有一个硕大的佛头，正在透过一扇小小的窗子看着我，看着外婆。过了几天， 我的小自行车右手把的钢管上长出了七朵小小的幽檀婆罗花，很美很美。同修们知道了都相互转告，都来我家看这三千年一开的奇花，有的拍下了这美好的景象，证实大法在人间的美好。外婆让我在学校课间操时发正念，在每周升旗时发正念，每次我都求师尊加持我发正念，彻底解体，清除学校师生、全校空间场、另外空间的一切共产邪灵、黑手烂鬼的干扰和迫害。2020年12月的一天，我们上晚自习时，学校突然要求统计有宗教信仰的人数，我们班主任直接轻声带过这件事，以至于我都没有听清发生了什么。当统计人数的老师走后，班主任才道出了原委，以后啊会有很多次这种统计宗教信仰的事，班里有信仰的同学一定不要举手，他们会对这种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外加特殊照顾，就是要把你转化成无神论者。谢谢师父让我遇到这样善良的老师，叩谢师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你可知道他们在哪里风餐露宿？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